各位听众，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第九届研讨会于2019年5月19日至21日在德国科隆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围绕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民族危机展开。2019年因迎来五四运动100周年、8964民运30周年而成为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本届研讨会更凸显其重要意义。会议前夕，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秘书长、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潘先生，您好。
你好，刘芳。
首先，请谈谈科隆国际研讨会的办会宗旨，科隆会议的主办方由哪方担任，又有哪些机构及个人参与？
2019年，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是一个特殊之年。对中国人来说，期盼中国的宪政民主从五四运动说起有100周年了，从七九民运算起有40周年了，从八九民运计算也有30周年了。眼下中国的局势正处于寒冬，从中国体制上来说，确立了习近平的终身制度，中国再次回到了毛时代的旧制，对国内人民的控制收紧，所谓的社会保障卡上面的记录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每个人都成为一张塑料卡片，对民主维权人士的迫害与打压加剧。通过这次国际研讨会，旨在唤醒社会对中国专制统治、独裁统治加剧、人权状况恶化与民主矛盾深化等认知，推广和宣传台湾现代社会亚洲符号，促进和推动德国民众对台湾当下社会的认知和了解，加强与欧洲文化人权组织合作，协同各民主力量及其他受压迫的族裔，形成一股民间力量，以抗衡中国专制独裁制度，建立起中国海内外的民主力量。台湾和香港民主力量以及中国各民主力量之间的合作平台，面对复杂局面，冷静思考，开拓思路，寻找中国民运的新思维、新策略、新方法。主办单位是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该组织成立于2006年，在这13年中一共举办了12次这样的国际论坛会议，在德国的柏林、科隆、慕尼黑，在日本的东京，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等都举行过国际研讨会，特别是2007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大厦中举办过论坛会议，2016年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举办过论坛会议等等。这次会议的协办单位是独立中文笔会、民主中国阵线、中国共和党及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台湾、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典、奥地利、匈牙利、丹麦等，当然还有我们德国的朋友们，特别是德国的学术界、新闻界、中国问题专家及社会团体都派有代表出席会议。台湾驻德国代表处谢志伟大使也会亲临现场，零距离交流与演讲。台湾民主基金会还特别委派了他们董事会董事黄松立博士、监事会监事韦千峰博士等代表与会。
请您介绍一下本届科隆国际研讨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这次科隆会议的主要议题与今年是个特别年相关，五四运动100周年、八九民运30周年、中共建政70周年，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经历了100年，而中国依然处在独裁统治下，这就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这就有了对当下的中国时局重新审视与判断的必要，对几十年的中国民主运动需要重新反思与研讨新的方略。我们在德国科隆举行这样的会议，也有了近水楼台的方便，请一些德国的学者专家一起来谈，从欧洲社会的视觉看中国的人权状况，审视台湾与香港面临新殖民化及中国民族自治区的自决权等问题。
您如何评判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势？五四运动100周年以及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后，今天的中国在民主化进程中是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如何来评判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势？我们应该举目四望，横向看，中向看。东欧巨变，1990年前后，东欧和中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急剧政治变化，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集体转向民主政治。像中国这样的一党统治、独裁专制，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除了北朝鲜以外，几乎找不到第三家。说俄罗斯普京集权，但是俄罗斯有反对党，有国家领导人的全民选举，人民有上街示威游行的权利，新闻媒体可以批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而中国再次回到了中深制，这就是严重的政治倒退。至于回首于五四年代与天安门事件年代相比较，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整个世界都在往前走。要说变化，中国社会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活改善并不等于公民权利得到落实与履行，人权得到尊重与维护，言论、写作、出版等权利还是由政府管控。中国境内的一些作家、律师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为了讲真话，还是得不断地被送入监狱。应该这么说，中国的民主化、自由与人权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而相应的同步发展，却是原地踏步。执政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剥夺了原本就属于中国人民的基本民权、民生。东南亚的小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非洲的中小国家的百姓，至少在制度上、形式上，人民有权利参与讨论国家事务及选举国家领导人，而我们中国的百姓连这样的制度和形式至今仍然被剥夺，无权投票选举自己满意的国家领导人，反而还得被这些独裁统治者们动辄代表了，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反对台独、港独。问题是，中国政府做过这样的询问和调查吗？这就是中国民权的现实。
本届科隆会议提出台湾与香港面临新殖民化的威胁问题，为什么把台湾和香港相提并论？
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应该说两岸三地都知晓，维护一国两制的基础，一是新闻自由，二是司法独立。但是眼下香港正在讨论修法，列出了诽谤罪、算货罪、非法经营罪，其实就是在堵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的管道。无独有偶，香港的司法独立同样遭遇了行政介入，所谓的可引渡罪行使得人人动辄得咎，随时有被抓捕甚至在境外被绑架的危险。今年元旦，习近平的告台湾同胞书也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台湾独立自主存在了已经70年，是国共两党当年的那场战争酿成的后果。台湾经过了经济建设与民主转型，台湾人民享受着自由民主的权利，成为华人世界民主政治的范本与榜样。眼下台湾同样遭遇中共武力的威胁与恐吓。台湾驻德国代表处的谢志伟大使在会议致辞中发来的贺信啊，以命运共同体、风雨同舟为题写道，流亡在外、有家归不得的中国人、吐蕃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和捍卫民主灯塔的台湾人等，因同受中国共产党之迫害或威胁，反而成了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兄弟姐妹，互相扶持，共同在自由的概念里寻觅到共享的原乡，等待圆一个美梦。
最后请谈谈您如何从中国大力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中解读中国的对外政策。
经济高速发展，每个国家与地区都会面临资源与市场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不过因此由我来解读中国的对外政策，我是无从回答的。但是让我根据西方民主国家的忧虑与困扰的报道，我能感受到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及体会出这样的忧虑。世人都知道中德关系密切， 2017年汉堡20国峰会前，习近平还撰文道，中德关系已成为全球典范，而眼下却被这一带一路折腾的显然出现了明显的缝隙。当意大利宣布就中国丝绸之路倡议达成框架协议，德国外长马斯警告人们不要太天真。他说，人们应该看到中国也在通过经济政策寻求其战略利益。近年来，德国政界一直谨慎面对一带一路，这背后掩盖着重重疑点与谜团。欧洲的政治家们熟知什么是殖民套路，无非是军队、经济加宗教，这是西方玩腻的资源掠夺游戏。所谓的一带一路，经济牌打头阵，文化孔子学院紧随其后，中国海军舰艇驶向远海远洋，明摆着武力作为后盾。在西方人眼里，这岂不是中国人变着花样遮蔽世人眼球的古彩戏法吗？在毯子底下掩盖的与旧时西方人玩的殖民游戏如出一辙，一言以蔽之，行新殖民主义的路线。这就是眼下西方人的担忧，连德国政界都疑虑重重，我能不怀疑中国的战略利益吗？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